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，他要门徒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必须明白圣餐的意义，才能正确地纪念主耶稣。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能帮助信徒实践圣餐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的圣餐聚会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圣餐系列第十七讲，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回顾过去的一年，你记得自己是为了什么事情向神献上感谢吗？一般来说，我们是为了祷告蒙应允，祈求得成就去感谢神的。主耶稣在设立圣餐时也感谢神，你知道他为什么献上感谢吗？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题目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。希望大家明白主耶稣向神献上感谢的原因，好让我们效法主，成为一群甘心乐意遵行神旨意的人。新约记载耶稣设立圣餐的经文不多，主要集中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、马可福音十四章、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。查看这些记载，就看到四段经文都不约而同谈到耶稣设立圣餐时向神献上感谢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”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说：“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”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，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，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。四段经文分别提到耶稣拿起饼和杯来祝谢，祝谢是献上感谢、感恩的意思。四段圣餐经文都把耶稣向神献上感谢这个环节记载下来，可见对作者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，是读者必须好好学习的。四段经文分别提到耶稣向神献上感谢，这真让我们百思不解。明明当晚耶稣会面对众叛亲离的场面，到底有什么好感谢的呢？经文说，耶稣是为了饼和杯献上感谢的。饼代表耶稣的身体，是为我们舍的；杯代表耶稣的血，是为我们流的。换言之，耶稣是为着自己的牺牲来感谢神。 耶稣知道神的旨意是要透过他来成就人类的救恩，因他的牺牲，我们罪得赦免，得以与神和好。所以他为着能够成就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而献上感谢。他的做法极其出人意料。扪心自问，你信主天长日久，你曾因遵行神的旨意而感谢神吗？可能次数不多，甚至从来没有。除非你的心意更新，否则永远无法明白耶稣为什么在设立圣餐时向神献上感谢。不要以为耶稣只是在设立圣餐时才遵行神的旨意，其实耶稣一生的目标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一点希伯来书十章说得很清楚。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，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这里愿意和旨意原文的字系相同，愿意是动词，旨意是名词。希伯来书十章愿意和旨意这两个词频繁出现，贯穿了整章。希伯来书明说，神不想要燔祭和赎罪祭，神最想要的是我们遵行他旨意。希伯来书作者生怕我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所以下文又把这番话重复一遍。希伯来书十章八到九节，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燔祭和赎罪祭的条例明明写在律法书上，为什么希伯来书说这都不是神想要的呢？赎罪祭提供给无意犯罪者一个赎罪途径，让他罪得赦免，而燔祭不但能表达献祭人对神的完全奉献，而且能赎罪。既然赎罪祭和燔祭都能赎罪，为什么希伯来书说这不是神想要的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打个比方，你朋友非常自我，常常得罪你，每次跟你关系搞僵后，他便赔礼道歉。对你来说，你喜欢朋友这样做吗？肯定不喜欢，你情愿他改变自我中心的作风，好过他不断得罪你后又赔礼道歉。同样，我们与神相交，神最想要的不是祭物，而是我们甘心乐意遵行他旨意。只要我们这样做，就不会明知故犯，就能表达对神的完全委身，胜过一切燔祭。当我默想希伯来书十章，就发现这段经文跟圣餐息息相关。只有铭记这段经文，我们才不会用不合宜的态度领圣餐。怎样的态度是不合宜的态度呢？平时胆大妄为，不怕犯罪，老想着只要圣餐前赶紧进食祷告，肯定会蒙神赦免，这就是不合宜的态度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懈慢的态度会导致信徒吃喝自己的罪，更严重的是长期明知故犯，就会导致信徒无药可救，因为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。希伯来书作者有先见之明，知道有人会滥用神的恩典，所以在下文发出了警告。耶稣专心遵行神旨意，神纪念他，让他率领我们行在神旨意中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但愿赐平安的神， 就是那瓶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主耶稣来，目的就是要遵行神旨意。与此同时，耶稣也带领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我很认同希伯来书的话，因为这也是我的体会。还记得一个片段，一波弟兄姐妹共同参与一个项目，在合作过程中，其中一位做事匆忙，考虑不周，引起了另一位姐妹极度不满。知道这事情后，我便劝姐妹不要为此耿耿于怀，要为对方代祷。当时姐妹正在气头上，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只是滔滔不绝继续发泄自己的不满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感到既难过又无奈。我没有情绪激动，也没有跟姐妹争辩，只是默默为她代祷，求神在她心里工作。神应允了我的祷告。过了不久，姐妹意识到自己的错，便主动向我道歉。坦白说，当姐妹不肯听劝，继续批评肢体时，我感到很疲惫，好像被人打了一顿。当时有一节经文浮现在我脑海中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神借着这节经文鼓励我，我们待人处事不随己意，效法主耶稣，神必定亲自工作，让人心回转归向神。希伯来书十章七节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这番话出自诗篇四十，诗人在善恶较劲中专心倚靠神，以神旨意为依归。同样，在善恶征战中，我们务要摒弃人的方法，坚定不移地选择神的旨意。结束前，我想用一个弟兄的经历来鼓励大家。这弟兄在基督教机构工作，属于高管人士。一天，他突然收到匿名信，内容主要是针对一个信主的高管。发信人指控主管行为不检，在外面鬼混，有损单位声誉，希望弟兄能够加以处理。因为这是一封匿名信，发信人是谁，弟兄无从知晓。发信人恐怕身份揭露，所以整封信是用报刊的字体拼凑而成的。弟兄根本无法辨认出发信人的身份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样做呢？到处打听主管的隐私，稀土找到一丝线索？弟兄不用人的方法，只用神的原则来处理这事。他找了那主管，把匿名信递给他看，问他内容是否属实。主管看后马上否认。即使这样，弟兄说他相信主管的话，并且当场把信撕毁。弟兄把整件事交给按公义审判的神。既然主管对指控矢口否认，事情就该到此为止了吧？不是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不久后，奇怪的事接踵而来。一天，主管在上班的途中不小心驾驶遇到车祸，车子严重损坏，人却没有受伤。过了不久，主管工作时不小心摔跤，手受伤骨折。这一连串事情发生后，弟兄又找主管问个究竟。主管意识到纸包不住火，神已在管教他，于是和盘托出，承认自己在外面鬼混，并愿意接受机构的处分。这件事情说明了，当我们面对善恶的征战，不可自作聪明，必须选择神的旨意去待人处事。全知全能的神必定会伸张公义，叫人敬畏他。明白了主耶稣是为了能成就神的旨意而献上感谢，我们又当如何预备自己领圣餐呢？ 主耶稣拿起饼和杯祝谢，他是为着能遵行神的旨意而献上感谢。我们必须学习用感恩的态度去遵行神旨意，而不是出于勉强负面态度。二，主耶稣不仅遵行神旨意，而且带领我们遵行神旨意。千万不要明知故犯，滥用神的恩典，因为对这种信徒，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。三，在善恶较劲中，要坚定不移地选择神的旨意，不要用人的方法解决问题。
心为心。